我哋一同低头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主嘅恩典，俾我哋喺主嘅清晨可以嚟到啊呢度敬拜你。我哋感谢你，求你主嘅圣灵喺我哋当中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说话，识得喺上帝喺主耶稣里面嚟到享受安息。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今日咧，我哋啊继续睇马可福音啊，咁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咗啦。几年前咧，喺香港咧就有关基本法二十三条咧系好多争论，结果咧就要人大啊嚟到解释基本法二十三条嘅运用，因为人大咧系最高嘅最有权威嘅释法机构啊。咁其实咧对圣经嘅解释咧，亦都系会影响我哋系啊点样将圣经应用到生活里面嘅。解釋錯誤就會引致錯誤嘅應用啊！舉個例嚟講咧，耶和華見證人係好堅持相信全本聖經係上帝嘅啟示，即係話新舊約所有六十六卷書咧都係上帝嘅啟示。佢哋亦都堅持咧信徒嘅生活準則、傳道方法係應該效法聖經，仲要翻翻去公元一世紀嘅基督教。他们也都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全能的上帝，也都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都相信全部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相信耶稣是上帝，圣灵都是上帝，故此呢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其实呢就是在乎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今天呢我们跳过了是第二章一至十七节。其实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节呢记载了耶稣医好一位瘫子的神迹。那个神迹呢其实不单止表现出耶稣是有医病的能力，同时呢耶稣是藉着那个神迹呢好像拿一张名片出来给人看。他就是上帝的化身，他不是普通的先知，他是有权赦罪的上帝化身。在古时代犹太的人在旧约里面记载了其实很多先知都行过大神迹的，甚至呢叫死人复活的神迹都有发生过。但是呢那些先知从来没有说我赦免人的罪，唯独耶稣他来到人间，他是来到人间的上帝，是犹太人热切盼望要来的弥赛亚。他不单止是可以行神迹，他更加是有权呢是赦免赦罪的上帝。如果人的罪呢是不被上帝赦免的话呢，就是会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三章十一节也都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和一章一节可以说是构成一个的分段记号。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分段，也都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作者就要用一些文学的手法让读者知道从第一章一节至三章十二节是一个大的段落。亦都是记载耶稣出来侍奉的可以说第一个阶段。由三章十三节开始呢就记载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从那里开始呢就可以说是他侍奉生涯的第二阶段。在今天的经文呢，耶稣对摩西的律法是注入了新的解释，是跟当时的犹太人是很不同的。所以呢今天讲到题目呢就叫做耶稣释法解释法律的意思。根据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记载是为耶稣而写的。所以耶稣既是弥赛亚又是上帝，他是最有权威来到去解释旧约的律法的。我们先看 今天的经文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一段，这一段的经文是讨论有关禁食的问题。当时一般虔诚的犹太人都会在一个星期里面的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实行禁食的。禁食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我们去亲近上帝，不是为了减肥。不过呢，有很多人呢习惯性咁禁食，就唔係为咗敬拜上帝、亲近上帝，亦都唔係为咗减肥，而係呢想得到别人嘅称赞。所以呢，喺马太福音呢，耶稣讲过一段说话，佢话：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善的人，他们装出一副苦相，故意蓬头垢面，好让别人看出他们正在禁食。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样做已经得到了所能得的报偿。耶稣既然这样讲的话，我见得当时一定是有很多伪善的人，他们很可能是福音书时常提到的法利赛人。他们虽然都去禁食，但是他们不是真心去寻求上帝，而是只是想得到别人的称赞。在十九节呢，耶稣答复他的门徒答复问他人有关他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的原因在这个回答里面呢，耶稣就用了新郎婚宴作为一个的例子，解释为什么他的门徒是不禁食。犹太人结婚的习惯呢跟华人呢就不同的，华人择定了日子就一定是那天结婚的。犹太人结婚的习惯就是先订婚，订了婚之后呢，那个新郎回家，回到他的家乡或者不同村，回到他的家乡就要预备好间新房。预备好间新房之后呢，就会通知那个新郎大约大约的在哪日呢会 去迎娶他这样的。所以没有固定日期的。因此耶稣讲到曾经讲过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咁啊俾我哋知道呢，原来犹太人嘅习惯呢新郎接新娘呢係冇固定日期时候嘅。犹太人呢当时呢係好盼望等候弥赛亚嘅来临，就好似新娘等候新郎咁样。而耶稣就係弥赛亚，咁耶稣既然嚟咗啦，佢就好似新郎嚟咗，咁就係一个喜庆嘅时候，就是不应该禁食的。并且呢，禁食的目的是为了亲近上帝嘛。而主耶稣就是上帝。他的门徒呢已经时时跟上帝一起亲近上帝，所以就不必再藉着禁食来到去亲近上帝。二十节呢就提到主耶稣有一天会离开世界，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其实耶稣对禁食的回答呢来到这里呢可以说已经圆满解答了问题。那为什么他还要加多两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的经文呢？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到解释他是要带来一个全新的制度。法利赛人和司祭约翰都是按照旧约的圣经所建立的敬拜制度来到去敬拜上帝的。那个制度呢包括了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所建立一切有关献祭的礼仪啊、圣殿啊，甚至乎圣殿里面用的器具的设计啊这样。但主耶稣来呢是要完成上帝的律法，就是满足晒那些礼仪和设计的目的。因此那些在旧约中的礼仪包括禁食呢其实都不适用于耶稣的门徒。这两节经文呢也可以间接理解为呢新约的 信徒呢是不必守旧约的条例。最近我讲以弗所书的时候都提过基督徒呢是按耶稣所立的新约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是不受旧约的条例约束的。但是如果有基督徒他遵守旧约的道德条例不算是犯罪你不受约束不等于你不可以遵守。旧约条例都是道人向善的但如果我们变成法利赛人那样 变成律法主义，用律法嘅大棍蛇去剥人啊、责备人啊，你咁样又唔啱啊，你咁样又触犯咗啊，咗律法啊咁啊，咁反而咧，我哋又触犯咗爱人如己嘅律法。而家我哋咧要睇二章二十三节至三章六节啊，呢一段嘅经文咧，其实记载咗两件事咧，都系同安息日系有关嘅。让我们看主耶稣对安息日的解释，让我们先看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八节。安息日呢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严格遵守的，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呢就规定了犹太人一定要守安息日，而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是更加提及要遵守安息日，是以色列人和上帝在西乃山那里立的约的一个记号。不守安息日是很大件事的，是要处死的。在出埃及记31章14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必须谨守安息日，因为这日是圣日，凡不遵守这日照旧工作的人必须处死。但是呢问题是来的，究竟乜嘢系安息日唔可以做嘅工作呢？法利赛人定咗好多嘅规矩，系作为指引。喺安息日可唔可以食饭呢？得嘅，安息日可以食饭嘅。不过安息日食饭嗰啲嘢啊，你想食嗰啲嘢咧，就要喺安息日之前准备好，唔好等到安息日先至嚟做饭。煮饭，你在安息日煮饭就有问题了，就是工作了。二十三节呢告诉我们呢，耶稣的门徒呢是摘了一些麦穗来吃。在二十四节呢就马上有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我觉得当时的法利赛人呢真的好像公安啊、秘密警察这样。安息日没事做，时时在周围看着其他人有没有触犯安息日。按照法利赛人的规条，门徒去摘那些麦穗来吃呢，是犯了四条条例，是安息人不可以做的事，犯了四条，包括收割、打谷、将那些糠、糠皮和个谷粒分开，还有煮食，他们用一手搓，犯了四条条例的。这些都是法利赛人定的条例来的，不是摩西律法中的条例。安息日的条例其实很简单而已，你要停止一切日常的工作。耶稣就没有花时间跟他们争论他们所定的条例是不是合乎圣经，他直接指出在圣经里面大卫其实都食了一些法律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食的食物，而没有被上帝惩罚。有兴趣要了解这件事背景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回去看撒母耳记上21章。耶稣用这个事例去指出上帝是一位有恩慈的上帝，他定的法例呢其实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人的好处，而不是整了一些法例就成日捉住你搏你，不是为了惩罚人而定立法例。二十七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我相信耶稣是从上帝定安息日的目的来到去驳斥法利赛人，指出他们的错处。因为耶稣这样说，我相信我们应该回去创世纪来到详细思想一下有关安息日的问题。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是记载了上帝用六日的时间是创造宇宙万物。人呢也是在第六日被创造的，然后呢在第七日安息。现代人呢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兴趣呢就很想知道上帝怎样创造万物。但是创世纪呢其实就没有交代 上帝是怎样创造万物的。创世纪里面提到一些东西呢，其实好像就已经存在了。而上帝呢很喜欢做的呢，就是将一些东西分开。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呢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上帝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去做大地和水，那些东西好像已经存在了。然后呢在一章六节呢就出现这句说话，上帝又命令在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上下分开。如果我们小心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呢，其实呢 在第一章里面呢，上帝是很着重分开和分类，很多东西都要各从其类的。咁而家我哋咧要睇睇有关安息日嘅记载，喺创世记第二章一至到三节。佢话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就歇了工。他赐福给第七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呢几节圣经咧好似有啲长气，亦都有啲矛盾。矛盾喺边度呢？第一节嗰度话咧系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完全正確啦，系咪？喺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咧记载咗六日创造嘅过程啊嘛。咁喺第七日咧真系冇咩冇新嘅创造。第二节咧亦都系话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啊，完成了咯吓，即系嘅意思都系喺头六日里面系创造完成咗。不过喺第三节咧佢又话他赐福给第一天。第七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那一天即是指第七天，第三节的那一天是指第七天。咁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明明讲了创造已经完成了嘛，工作已经预做完了嘛，含义即是说创造已经在六日之内完成了啦。不过呢第三节呢又话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是指第七日。咁究竟创造在第六日完成还是在第七日完成呢？咁其实呢呢几节经文呢只是有表面的矛盾，实质上就没有矛盾。在第二章一至二节呢是讲天地万物都做好了，万物就包括人呀，万物包括人都做好了。而在第二章第三节呢就是整个创造，包括创造的目的是要有安息日，是要有第七日才是真正完成的。第七日呢和前面的六日呢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是被上帝圣化的或者分别为圣的。所以呢主耶稣解释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真是非常精辟的理解。让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去理解上帝做安息日的目的由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耶稣说安息日是为神而设我们已经读过第二章一至三节也提过第七日和前六日是不同的有几点不同首先第一点就是神 在前面的六日是有讲神说或者神命令第七日呢就好似好自然呢就入咗第七日就冇话再冇出现神说神命令。第六日嘅结束呢有一句说话话呢晚间过去清晨来临这是第几日嘛啊咁呢就和合本就用有晚上有早晨啦啊呢、这个次序唔好倒转嚟啊现代人呢就以早晨为一日嘅开始嘅。但犹太人呢是由晚上开始的是由晚上开始计新的日子的。咁所以在六日之后呢其实好自然就进入了第七日。但第七日的结束呢就没有这句说话的。没有说晚间过去清晨来临这是第七天的。没有。咁这里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暗示呢第七日呢是无尽的。冇止境噶，冇尽头噶，唔会话晚间过去星辰来临，我又进入第八日，冇啊。咁亦都可以咧理解为咧第七日系一个不 普通日子，唔系一个普通日子，而系一个状态嚟嘅，一个状态嚟啊。第三个特点咧，就系前六日咧都系有一句说话啊，重复嘅，就系上帝看是好的，上帝看着是好的。但第七日就冇呢句说话，反而咧系有另外一句说话，就系、是、呢一日咧系被圣化咗。上帝圣化了，同埋呢是赐福这一日。首先讲圣化或者分别为圣，所有分别为圣的东西都是被上帝使用的。而赐福呢，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只是出现了两次，而每一次呢都是跟繁衍和增加有关的。咁我好快咁睇睇呢兩節經文啊，喺創世記一章22節同埋28節，他賜福給這些動物，叫魚類在海洋繁殖，叫飛鳥在地上增多。28節咧就話上帝賜福給他們，說要生養眾多。所以賜福，上帝賜福咧，就即係同眾多增加係有關嘅。咁由於呢一啲嘅特點，再加上安息日係做完人之後先至嚟到嘅日子，所以咧安息日可以被睇為咧係人同上帝嘅關係空間，係讓人喺安息嘅狀態裏面享受上帝嘅慈愛同埋美善。本來咧人都係好自然咁可以進入呢個關係，但係由於始早犯罪啊。使我哋失去咗呢个关系。我哋再睇两节旧约经文去了解安息日本来嘅意思系点样啊？喺以赛亚书58章13至14節，上主说：假如你们守安息日为圣日，不在那天做私事；假如你们尊重这圣日，不在那天履行工作，说闲话，你们就会从我获得喜乐。我要使你们在世上到处受尊重，而你们要在我赐给你们祖宗雅各的土地上享安乐。所以安息日是为人的喜乐而设的。而所以因此希伯来书4章11節是鼓励信徒要努力进入那安息，进入同神的和好的关系，可以享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喜乐。始终亚当犯罪之后，安息要努力先至可以入到去。可惜耶稣时代嘅法利赛人咧，佢哋唔明白安息日嘅真正意义。佢哋非常着眼于就系究竟乜嘢系唔可以做嘅工作。佢哋着眼喺嗰度，佢不断研究乜嘢系唔可以做嘅工作，而忽略咗更加重要嘅，就系上帝圣化安息日嘅目的系要使人去享受同上帝嘅关系。在马可福音2章27節，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是对摩西的律法非常精确的理解。人是不应该被安息日去奴役的。而法利赛人正正就定了很多的规矩教条去奴役那些犹太人。最后耶稣还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即是说他是上帝啦。安息日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可以享受到安息了。人是应该去到主耶稣那里你都享受安息的。所以呢在马太福音11章28節，耶稣呼吁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当时守律法真的成为很多人的重担，成日要睇住边样做得边样唔做得，安息日可以行几多步路要数清楚，数漏咗你就弊啦，俾啲法利赛人捉到又剥你㗎啦。耶稣却係释放人，使人从律法嘅重担当中得到释放，享受真正嘅安息，可以享受同神一齐嘅喜乐。看完了这段经文之后，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想分享两点。首先，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人是未信主的，我很想挑战你去思想一下人生在世的意义。如果没有上帝， 人只不过偶然来到世界，亦都可以突然离去。咁人嘅存在同一只曱甴有咩分别呢？共产主义相信无神，相信进化，所以咧喺柬埔寨以前嘅共产党领袖叫Pol Pot带领之下咧，佢迫害人民，杀咗800万人，800万自己柬埔寨人。我相信喺佢嘅思想里面，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只有认识上帝，承认接受佢系创造我哋嘅主，只有接受耶稣做我哋嘅救主，人生先至可以话揾到真正存在嘅意义，同埋可以享受安息。第二点，我想对已经信主嘅弟兄姊妹嚟到讲，当我哋从呢一段经文当中认识耶稣系安息日嘅主，我哋愿意嚟到耶稣呢度得享安息，寻求喜乐同埋满足。可惜咧，好多弟兄姊妹咧喺主日嚟到敬拜咧，都好似背负一个重担咁啊！生活已经咁繁忙啦，星期日咧仲要多加一项节目，就是、主日敬拜啊！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带住一个守律法嘅心嚟到敬拜上帝。我希望今日嘅经文咧提醒大家，安息日是上帝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的，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安息，使我们充满喜乐和满足的。好像第五世纪一位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在人的心灵当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才可能是可以去填满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带着喜乐的心来到敬拜上帝，上帝会加添给我们有好的健康去工作，使我们的工作效率都可以提高很多的。在箴言17:22说，喜乐如良药，使人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去工作读书我相信记忆情绪都会是一定有帮助，使我们可以事半功倍。或者呢，我讲一个小小见证。30多年前，我当时20多岁仔啫，好后生。我中学毕业呢，就出来在这个社会上做嘢啦，是晚上去读书，然后呢参加英国ACCA 会计师工会考试。在我考试的期间呢，其实我每个星期呢都会参加教会活动，不是一次，是三次。星期三晚呢，我教会有祈祷会，星期六晚有青年团契，然后星期日呢就有崇拜。但我仍然呢在3年的时间呢是通过了18科的考试，成为合格的会计师。那我自问我个人不是很聪明的。普通人的智慧不可以说蠢的，不可以说傻的，傻的做不到会计师的。但我都时常做错决定，但我很感恩上帝给我有忠心，所以上帝亦都帮助我顺利通过考试，亦都给我有机会去侍奉他。今天经文3:10告诉我们，有很多病人去找耶稣，期望得到医治。主耶稣真的很乐意医治人的，很乐意医治人，但耶稣要带给人更大的福气，是使人和上帝和好，可以每日都与神为乐，在地上的生活都可以充满喜乐平安。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我鼓励你，如果是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满足于一些平凡的生命，不要用工作成就去试图满足自己，那些东西会满足人的，的确会满足人的，不过都是短暂满足。 我哋要追求更丰富、更有平安、喜乐同埋永恒满足嘅生命。我一齐祈祷。真系天父，感谢你差派咗主耶稣基督嚟到人间，帮助我哋明白真理，仲带嚟真正嘅安息。求圣灵帮助我哋时时都能够以神为乐，活喺主耶稣嘅安息中。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